那太快乐了，很容易就享受快乐呀，就那就不容易再容易修行了啊。那三禅就离喜妙乐啊，那么第四禅就舍念清净，第四禅呢就比较好了，舍念清净就是色究竟天，那五不还天啊，色究竟天，这个舍念清净，一切念都舍有了，都没有了。那那个乐呀，所以我们讲的有苦有乐呀，苦固然不好，乐也不行啊，乐也是障道的呀，要舍念清净才行。通常的真正的成就圣道是在四禅，在四禅舍念清净地。后边那个四空天的空无边，实无空无边啊，实无边，无所有，非非想，这四禅啊，这是空无边处地，实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非想处地，非非想处地也寿命最长的啊，可以八万四千大劫。这个四禅当中啊，这个有一个无想天，无想天是外道天。因为什么呢？外道认为呀，我在生死里流转，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在这作怪呀。他只晓得这个第六意识压住他，不要他动啊，要这个第六识不动，彻彻底底第六识完全不活动了，那个就是无想定。那外道天就是那里头，就说的那个。但是啊，那个第七识他没有，他不知道，外道不知道还有个第七识，不知道。第七识那个染污分执照他不知道，因此他等他那个定力一消失以后，他发现他进入那个定中以后，他认为就是涅槃了呢，啊，这就得了涅槃了，哦，很好，很快乐，在那享受涅槃的这个无为的啊法乐。突然间定力消失的话，要到去轮回去了，他糟糕了，他这时候开始毁谤佛法，所以到那个外道天呢，常常外道天通通到三个去呀、啊，到三个道去的情形多，因为他毁谤要。谤佛，谤佛，谤法，他说佛说的呀不是真理，你看他说涅槃，我证的涅槃现在还是这样的，就开始谤佛谤法，这一念心就下地狱了。所以这外道天呢，光修禅定很危险，你会修到外道天还不知道。那个灭尽境是什么呀？灭尽境是圣人们修的啊，像那个要到这个飞翔飞飞翔天以后啊，那些阿罗汉们他们有在这里前呢，就证得灭尽定。灭尽定啊，就是灭受想定啊，把那第七识的那个染污分的执照也灭掉了。灭掉以后呢，就出三界了啊，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世尊呢也常常告诉这些个圣弟子们呢、啊、你自己的菩提心不很强啊，少入灭尽定，不要轻入灭尽定。一灭尽定就进去以后，那很舒服啊，不想出来了、啊。灭尽定有时候圣人们在那里休息啊。那么这个九品呢、啊，这个每一界里头啊都有四地，每一地呢都有九品的，这个上二界。那么这就是啊七十二品。在阿罗汉断的时候啊，这比较简单，他在定中断的，这个很简单，在定中修，就是在欲界比较麻烦，要面对着现实。贪嗔痴慢疑都是现起来，身边邪见皆是满满的，面对这个现实，这个五欲的尘劳，你这个要用功啊就很难了，就很难了。所以啊，要一定要亲近善知识，要有个清净的环境，然后听闻正法，如理作义，如说修行，这样是正，这才能行，那不然就不行的啊，不然不行了。这个八十一品的思合也叫修合，爱烦恼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个阿罗汉呢，他才断了好吧，他欲界的九品呢、啊、还早啊，还早呢。这是讲到这个时候呢，嗯，毗摩娑罗王证阿罗汉了，说阿罗汉就不会在欲界里受生了，直接到五净居天去了。这个出国呢，说其次人间天上，有时候也不一定，有时候那个利根的啊，他连了一次就证阿罗汉，你像佛在世里好多善来比丘，一下就证阿罗汉了，那么他就不能照着那个常轨来说了。也有这两生，也有三生的啊，出国一生，二国一生，三国一生，完了就证阿罗汉，那也有。这个看也是也不同的，一般说的就是这种。但是最快呢，三生啊，立根的三生，那么顿根的六十劫啊，这是。在这个小城的声闻城啊，是这样子的。嗯，下边呢，我们在这个《十问净土统疏》里头啊，这个观无量寿经讲录和集解，大家呀 你们有兴趣可以看这个，我当时讲的时候也会参照这个，但是你看看这个比较好啊。这个看呢，看一个多一个思维的时间，光听讲呢一下子过去了，思维时间不够，看这个比较好啊。那这里边呢，就是韦提希夫人呢一请佛，佛就来了啊。那频婆娑罗王呢，佛没有去，是派婆罗那尊者呀就给他说法。那么这里头啊，除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背景考虑因素以外呢，另外也是针对着啊，频婆娑罗王本身就是一个小乘的根器，他就是小乘的根器呀。那韦提希夫人呢，就是大乘根器啊。那怎么样看呢？你看当初啊，这个二舍世生下来以后啊，找这个一个算命的先生来给看相啊，说你这个儿子啊，那时候还没生，就是未生愿呢，将来一定要害父亲母亲的。这个频婆娑罗王就不高兴，一生下来以后啊，看着就不喜欢，告诉宫女把他从楼上丢下去摔死算了。你看他胸量就比较小呢，他韦提希夫人就不肯，也不能够拗过老王啊，摔命摔死，韦提夫人赶快把他抱回来，再来把他收养啊，后来就养成了，就成了二十世的太子了。这个两个人的胸量大小啊，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啊。所以韦提希夫人呢，她在这里，她就是她要后边她要讲，她不仅仅她要成就圣道呢，她要一切的众生，这里就看出来了。然后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下边啊，我们大家再看这个经文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告韦提希，如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细念地观彼国敬业成者。我今为汝广说众毗，以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敬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尔时，就在那个时候啊，就在那个时候，世尊放光啊，放这个眉间光啊，然后把频婆娑罗王啊召见了，频婆娑罗王正三果。这时候世尊呢就告诉韦提希夫人说了，韦提希是思维，这个老夫人呢过去就是喜欢坐禅的啊，叫思维，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不？你现在知道吗？阿弥陀佛去此不远，阿弥陀佛离这里并不远呢。阿弥陀佛呀，在这个无量寿经里头啊，一共有十三个名字啊，十三个名字我来念一下啊。那头一个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奈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再加上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离开这不远，但是我们在阿弥陀经里讲啊，阿弥陀佛距离娑婆世界呀、啊，同时西方过十万亿佛祖有世界名曰极乐呢，十万亿佛国土呢，那佛说不远，这怎么个不远呢？第一个在佛看见来的嘛，那不是根本不远，十万亿佛国土是凡夫的就分别呀，在这里头啊，在佛看的并不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在众生的心，众生本具真心来说也不远，那么十万亿佛国土也不离开众生本具的那个真心，所以说不远。第三个，你要证得了念佛三昧也不远，就是说不远。那你应当细念，细心想念地观彼国境界成者，你要细心把这个心细到那个西方极乐国土来想念，想什么呢？很仔细地观想那个国，那个国土敬业成者，说是阿弥陀佛及净土圣贤们他们的敬业的功德所成就的，不是无因无果的呀，不是无因之果呀，是阿弥陀佛及一切的大菩萨和那净土的圣贤们他们的清净业的功德所成就的。那个清净业呀，在我们娑婆世界，除非你修佛法清净业，不然在世界上就有三种业：善业、恶业，啊，再一个无记。那么另外呢，善业当中啊，可以有个不动业。我们这三界当中啊， 这个说我们这个六道当中的人道啊，人道有善有恶有无忌，那么上二界呢，他们是不动业啊，有善业不动业，那三个道呢，就造的是恶业了，恶业呀、啊，贪嗔痴杀盗淫三个道去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也有一个深浅的比诀啊，来比较一下子。那么凡夫要跟二乘圣者们比呢，二乘圣者们呢，他们断了见思烦恼出三界了，他算清净啊，算清净的。凡夫是不清净，在凡夫当中呢，天人修的十善啊，向前往快乐，没到这个人道来呀，和那个三恶道去受生，也算比较清净，这是比较的，一级一级的比较的。但是天人要比二乘圣者们又差一点，又不清净了。二乘圣者们比这些菩萨们呢又不清净了，为什么？他只断了见思烦恼，尘常烦恼一点也没有断呢，因此还是不清净。这菩萨呢，有这个原教的菩萨和见教的菩萨，就是实教的菩萨、见教的菩萨。见教的菩萨呢，他是啊一点点修的，一点点修啊，从事相上的六度万行去修。那个实教的菩萨叫大乘菩萨呀、啊，实教的那个菩萨呢，他是一修一切修，从称性而修啊，称和我们本具的心性来修的，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全教的菩萨比这个实教的菩萨又不够清净的，那个实教的菩萨等觉以下的要比佛来讲还是不够清净，还是不够清净的。真正清净的为佛一人而已啊，所以这个清净业呀，要想成就清净业呢，那就是要这样，你在人道当中你就不要造恶业啊，这第一步清净可以升天。秋天我不升天，我要出三界，那你就要念，就要持戒，要念佛升极乐世界去，这样比较快。我到那直接去，哇，将来可以一切的彻底清净啊，大觉圆满，三业清净了，那真是真正的清净了啊，不再经过这些个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在实地都不要了，一下子到极乐世界去就修了啊，在那里头一定成佛的，那是彻底清净的，不然呢都不算是清净。但是呢，我们修总比不修好，所以要修天福而不降天福。为什么？修了天福就像我赚钱我不花掉它，我把它储蓄起来，我这钱呢将来专门到极乐世界去买机票，到阿弥陀佛国里买机票，买个一开始嘛，我们早晨十念法晨照十念法就是一个三等舱啊，定下来，先把这位置定下，然后再有钱了再一点点存着，到最后我买个特等舱去了啊，那就是你的福德资粮积聚的越多，那你往生品位啊就越高了。所以在人道修呢，你还是要修天福的。那么这些个二乘圣者们那些功德也都要修，在佛在最后的这个法华经上来授记给这些阿罗汉都成佛的二乘圣者们的断证，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无二无别，不过就给他这样分一分而已，不分二乘圣者们嫌太多了太麻烦，他不要修了啊。那么这个净业呀、啊，下边讲这个净业三福啊，极乐世界就是这种清净业功德所成就的啊，阿弥陀佛当初发四十八大愿，有五戒思维，具足五戒思维，修行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这个极乐的国土。那么再加上这些个大菩萨们，还有往生的圣贤们，他们也都是一种清净的啊净业的功德所成就的。那么世尊说，我现在呀，在为你广说众譬，详细的说明许多的比喻，因为佛的境界众生没办法知道。因为你没有见到实相嘛，佛说都是实相，我们看的不是实相，是假相。但是假相，你在假相，他说实相，你咋知道呢？不知道，不知道。那因此呢，这世尊就要说比喻，啊，说比喻，广泛的、详细说各种比喻，也叫未来世的一切凡夫，就是除了韦提希你现在在这听以外呀，也叫未来世，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乃至于未来。佛法都没有灭尽的时候，还有这部经存在的时候， 能够见到这部经闻法的凡夫们，他要想修净业力得生西方极乐世界国土，你要想修净业力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国土，得生就能得到啊，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国土。下边，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佛告韦提希：如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这个智者大人说，就是那韦提希夫人呐、这唯愿师尊叫我思维，叫我正受。那三净业三福是叫我思维，那十六妙观是叫我正受啊。这个思维呀、就是前方便啊，你要想修定，没有方便是不行的啊。天台宗啊，要修止观二十五方便的啊，你要修前方便，你看什么都要修前方便，不修前方便呢，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我们要做工，也要把这个环境整理整理一样，把这个器材都摆好，然后才能开工嘛，也不能乱来，还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嘛。这个学佛亦复如是。那么佛告诉韦提希夫人说，要想升到极乐世界里头去的啊，极乐国土里的人呢，应当修行三种福德，三种福业的功德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世间福，这是世间的善人呐、应该做的呀。这是第一个，孝养父母，在这里头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呢，文化以上就是有两个支柱，两个支柱在支撑着这个中华文化。第一个就是孝道，第二个就是师道。正好与佛所说这个大乘佛法完全吻合啊，完全吻合。孝养父母，孝还要养啊，你看这个孝字啊，上面是老字的一半，底下是个子，儿子的子，那就是老子跟儿子这两代合起来变成一个，那就变成了孝了啊。所以那不然在这个论语上也是讲啊，孝者善济人之事啊，善述人之事，善济人之志，就是继承前人的志愿，那么发扬前人的事业，这个叫孝，这个叫孝。这是在呀、父母过世以后了，没有过世的时候啊，也要孝啊，也要孝。孔子有一个弟子，那大家都是曾子啊，那乌鸦呀孝啊，大家就给他起个叫鸟宗之曾参啊，曾子孝顺。孝顺有一天呢，这个曾子啊跟他爸爸在种田呢，种菜，不小心呢爸爸种的菜他给他弄得乱七八糟，爸爸生气拿棍子打他，打还不敢动，在那他爸爸在火头上越打越气，一见嘛把曾子打昏了，打昏了他爸爸还气还没过就回去了。回去想想，哎呀，这儿子昏了不行，他回去看看，准备不然把他弄回来看到底怎么样子。后来他又好过来了，啊，曾子呢又醒过来了，醒过跑回来了。后来他向他父亲道歉，他父亲这个事情过去了。第二天上学，被孔子知道了，孔子就喊着曾参过来。他说曾参呐，你昨天跟你父亲打了是不是？他说是，老师我做错了事情，让我父亲打了。他说打的怎么样？当时我打昏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后来醒过来了。孔子说你孝敬是很好，但你做错了啊。曾参一听，那老师那怎么样才最对呢？孔子说呀，大杖在走，小杖在受。你爸爸用大棒子啊，你得赶快跑，要不然棒子打就打死了啊，他在火头上要打死了你，变成你让你爸爸扶一个不慈的 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这个所以大仗在走，大的棒子拿过来打，刚刚跑，啊，小仗在受。你爸爸拿个柳条打，拿个竹子来打，那打两下没关系，皮肉受点伤不要紧，那挺着打， 那才对。你在这儿你给他打打昏了，还是你父亲不错了，再动一点把你打死了，也还今天能上学呀、啊？哎，终身晓得，这我知道了。嗯，大仗在走，小仗在受。这个汉朝有一个孝子叫韩伯瑜，韩伯瑜啊，他的做错了事情，年纪很大来了，妈妈这样打，跪下来打，打的时候啊，从来他都不哭的，乖乖的给妈妈打。打完有一次呢、啊，哭了，他妈妈说你没出息啊，你这么多年打你都不哭，你现在怎么搞得哭起来了？他说不是啊，过去打的感觉打得很痛，小的那说妈妈还有力气啊，身体很健康啊，现在打得不痛了，感觉妈妈老了啊，身体没力气了，想一想再打的日子不多了，我就很难过，哭起来了。这伯鱼气仗，这个是啊，在历史上啊也是很有名的，伯鱼气仗，伯鱼伯父的伯鱼，那个字鱼是那个鱼，伯鱼气仗，哭泣的泣，仗，哎，对了，伯鱼气仗。我们过去啊，看了那古来的祖师们也常说呀，出家人呢、啊、也是要讲孝道的呀、啊，出家人不讲孝道也不行啊，也不是不行的呀、啊。过去禅宗里有位大德，他出家以后，他母亲想他，希望他回去见一面，不回去。隔爱慈亲，他不回去，不回去要好啊，但是啊他妈妈眼睛哭瞎了，瞎了，瞎了后他也没回去，一直没回去。后来他妈妈呀、啊、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到后来他老年他自己眼睛瞎了，大家给他看，他说不要了，这是我的业报，我不孝之报啊。后来他自己也不参禅了，就念念咒，念后欲知时往生的。幸亏在佛法当中啊，要不然在世间法那个不孝的罪没有办法，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呐、啊，没有办法呀。所以这个《无量寿经》那个讲录里边呢，在七十面里头，慧性老法师引五分律第二十卷里的记载，毗陵切婆措尊者是个独生子出家，虚家贫困，双亲没有衣服穿。他想着买了衣服啊送给他的爸爸妈妈，又恐怕违反戒律，请教世尊，世尊叫寄众以后，世尊说，要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昔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况少少衣物。从今令诸比丘尽心尽受供养父母，要不供养者重罪。这是五分律上的原因，慧行老法师说的。这个世俗上说呀，出了家可以忘了家不念家，但是出家虽然呢不念家呀，但不可以不念父母，饮水思源呢，要非父母哪得此身学佛。古来的祖师们祖师有很多孝顺父母的，六祖大师把他母亲请到庙里去来供养啊，还有这个宗泽禅师也把母亲呢，宋朝的啊常禄宗泽禅师也把母亲呢请到寺院里去供养，给他另外修一个房子来供养。那么皇帝呀、啊、也很尊重他，封了个号叫慈觉禅师啊，慈觉禅师。那么再讲一个世间上的孝子啊，除了那个韩伯瑜、伯瑜气仗以外呀、啊，另外在晋朝的有个孝子叫王抛。王抛他的爸爸给司马昭杀了，杀了以后他不做官，亮完说不做官，那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跟你啊在一起做事。而且做的时候啊，他家那是离开那个长安，在长安的东边，坐着不向西，西边是长安，他不向西。他就读完了这个书了后，就教学生诺念那个诗经的时候啊，有一个哎哎，父母生我居劳，欲报之德，豪天往极。每次念到这里他就哭。后来他那个门人说，老师啊，我们这章不要念了，以后我们自己读好了，你老不要讲了，是这样的。这在这个历史上记载的王抛啊，他母亲呢怕打雷，天气打雷，他赶快要从他家里跑出去，跑到母亲旁边那个坟上啊，趴到坟上说，妈你不要怕，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实际他在那里啊，这个是念的诚心而已啊。这个二十四孝啊，假如我们要看一看呢、啊，可以的的确确呀、啊。假如人能够稍微发扬一点孝道啊，今天的社会不是这个样子了。你看现在呀、啊，杀父杀母的很多呀，在报纸上啊，啊，已经不是新闻了啊，不是新闻了啊。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子，这不是人道应该有的行为吗？嗯，不是人道有的行为，你在人道做这种事情，你就要遭报啊。所以啊，我们出家人呢、啊，莲池大师告诉我们呢、啊，恩重三秋，五顶三生，未足求，未足愁，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他出世大因有，凡情等抛，孝子贤孙好像真空就，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笔勾，七笔勾的头条就勾掉了这个亲人啊，这隔爱入无为呀、啊，真是报恩者呀、啊！你真的能证无生法忍了，无始以来的父母的恩都报了，你不证无生法忍，你这生死流转呢、啊，你报不了啊！不但过去的父母恩不能报，现在父母恩不能报，还有前来未来的父母啊，你还累，你还使他受累。你要受生吧，受生他还要养你，还要叫你，还要搞半天，累得个要死啊！所以要出家以后啊，要参禅，靠自力就证无生法忍，念佛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古来也是讲啊，一子出家九族升天，但是出家要成道啊，不成道九族升不了天。黄檗禅师啊，他一小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了以后啊，出家了，后来他成道了，成道了回来以后啊，他要看看他老母亲，他老母亲瞎了，年纪大了，眼睛瞎了。他老母亲一瞎了以后啊，他是总是希望啊，那对这个过路的行者僧啊，他总是希望能够问问他的儿子的消息，或者看看他的儿子，因为他看不到啊，不知道是不是儿子，怎么办呢？他发心，但是出家这个行脚在他门口过的出家人呢、啊，他告诉家里人，都让他带上家里，他给他洗脚。他洗脚，他的儿子黄檗禅师脚底下有一块红痣很大，他洗脚就摸这个痣，一摸没有，这不是我的儿子，洗洗就好了，走了。摸了好久，摸了好多年也没摸到儿子，这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呢、啊，还是心里 不死心，还要摸。后来这黄檗禅师成道了，让他回来了，回到到家了，他妈还给他洗脚，他给他洗脚了，他在左脚上长个痣。先给他洗右脚，右脚洗完脚给洗左脚了，他换过来换一下子，还给他右脚，他也没摸到，他老妈妈也没搞清楚，因为没有走了，走了以后啊，这黄檗禅师心里很难过呀，走了离开家，很感伤的这样离开了家，离开家了以后啊，就往西边走，他的邻居回去告诉他的妈妈说，哎，说你的儿子回来了，你没看到啊？说哪有啊，我没看到啊，说刚刚走了，到你往西边走来了。他说：“哎呀，我帮他洗脚了，摸的没有啊。”说：“不是啊，是你的儿子，我们都认识。”说：“他老妈妈在后边追呀、啊，追，黄檗禅师已经过河了。他老妈妈也没有眼睛，呼噜呼噜叫他回来，就淹死了。淹死了，这黄檗禅师啊，难过了，他就把他父母、把他母亲尸首从河里头抬出来，抬出来找点木头，然后火化。他发愿，他说：‘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啊。’”要不升天诸佛往言，这时候他化他母亲的时候，就看他那个烟里头啊，出了一个像一个天人，像天人呢、啊，就向他讲了，就向他向他问讯，那就是他的母亲。这个《高僧传》里有记载的啊。所以我们出家人，你真正报亲，你还是要在佛法中报啊，彻底啊。但是说，那我不没有正道以前呢、啊，还是在世间上也要随顺世间呢、啊，还是不要完全割爱呀、啊。割爱是可以，不要完全辞亲呐、啊，断了那父母也不太合适。有的人呐、啊，这个在过去，现在好像没有这种事情。自己的父母啊，远远的，自己另外拜义母，义父义母，义父义母家里有钱，又可以护持我，这个莲池大师非常呵斥，在他的那个《诸藏随笔》里头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呐、啊，第一个积极要成道，第二个也要关心父母，这个才是对的呀。不要把这一个句话当成我的挡箭牌了，我父母不管了，父母都不管，你能管众生？我看有问题。孝养父母，西方三圣当中有一个，这给我们做榜样的孝养父母，大势至菩萨， 在佛的左这个右胁侍的那个大势至菩萨，他的父亲母亲呢往生了以后啊，大势至菩萨赶紧亲恩难报，把他父母火化以后，把那骨头放在瓶子里头顶到行道，顶久了他成道了，那瓶子里的骨灰也化成一片大光明。所以你看大势至菩萨的像跟观世音菩萨像在哪里区别呢？就是在那个大势至菩萨上面有一个宝瓶，那宝瓶就是当初他爸爸妈妈的骨灰在那里头放光明。观世音菩萨的那不是，观世音菩萨是尊佛，但是啊奉事师长观世音菩萨呀，感觉到当初是啊，就是跟阿弥陀佛呀老师啊，觉得这个老师的法乳啊施恩难报啊，先顶着这佛像在头顶上修行，念念不忘啊，后来成道了，头顶上有一尊佛，在后边也讲到啊，那两尊佛呀，这两尊大菩萨就是相继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要成佛的，给我们修行人做一个榜样。第一个呢就孝养父母，第二个叫奉事师长，你才能成道，因为这两个大菩萨才能做了个榜样吧，你不这样做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尤其是奉事师长啊，现在社会的伦理的观念道德很淡薄呀，父母都可以杀，师长算的什么呢？出家人还好一点呢，学校里的师长我当过老师啊，那孩子对老师好没有一点点那个师生间那种感情啊，当然有的也有啊，也有。因此你这叫冤生法嘛，你对老师不好，老师对你也不好，老师对你不好，你学生对老师更不好，更不好，更不好，更不好，越来越不好，到最后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了。两个教师节，两个教师卡片也没有了，没有了。反正我交钱上补习班交费，就是这样的。啊，老师好不好，我就给你当掉，你再来。所以这个教育啊，没有办法的，没有这办法的。我读过私塾啊，我读私塾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老师啊，是一个炕。北方的炕，我家在北方，那个炕长条底下烧火，大家坐在上面，那桌子摆一排一排，老师就坐在那头，这边是门。我们进来以后，先向老师在那早上呢，要向老师磕头，向老师磕头，磕完头坐在那地方就来念书了。念书到厕所去了，那个牌子啊，那你有名牌啊，底下呀、啊，那他那旁边有两个牌子，一个叫出宫，啊入境，叫出宫。出宫现在就把这个到厕所叫出宫，不是，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啊，到厕所里去还是要恭恭敬敬，不要放逸，不要慌慌张张，一边走就一边解裤子，一边就整理衣服，不是这样子的，要恭恭敬敬的，还是目不斜视的啊，从从容容的到了厕所里去，然后把这衣服啊打开，然后再啊行方便，完了以后再洗手，衣服整好再出来，还是恭恭敬敬的，如理如法，到回来你到老师那销价那牌子你拿下来放在原来那个位置啊，出宫入境啊，是这样子的，那个对老师非常非常恭敬啊啊，那个古来在我们的时候有句话呀，就是说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这是对学生的要求，下边对老师的要求呢，误人子弟难道你昌，你看这个好可怕呀 啊。所以这个双方面呢都有一种使命感，也都有一种啊这个责任感，凡是当过老师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呢中国的这个文化就建立在师道上，外国没有师道的，外国都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中国的老师有两种，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经师知识的传授，我也教物理有物理老师，他下课走了，教化学化学老师，教英文英文老师，国文国文老师。过去那时候我们还我在住学校还有修身这一课，现在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修身，后来改到公民，好像公民好像没有了这一课，都没有了。慢慢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这东西都改变了，对于老师这种恭敬心呢、啊、没有了，没有了。你看孔子他那几个弟子们呢、啊，孔子过世了。那些弟子统统守孝三年，不离开他老师留坟呢，就在坟旁边盖个房，大家住三年，当中有几个还不走，我再来三年，三年心丧，那子贡就是一个不走，再三年，所以他那种师生的感情啊，那真是使我们感觉到啊，真是人间那种至情至性啊，完全在师生中间那种表露出来了。这个老师就教给你做人的道理，经师就专给你啊知识传授， 古人讲经时容易求得，人时不容求得，教给你做人做事老师这个很辛苦的，教你做人做事老师很辛苦啊，啊，你要教他这样那样的，犯教他的时候吧，总是有排拒，教育本身就是在排拒当中接受，忠言逆耳吧，良药苦口嘛，总是有一种排拒的。你像这个教的人让他改过来很难的事情啊，有几个像子路似的闻过在喜呀、啊、没有啊，不是闻过在怒已经阿弥陀佛了，闻过了以后把脸一垮也还是很好的，当时给你发作了去了那算是正常的了。所以现在人不容易有，不容易有进步，为什么？ 你自己本身不具备吧，不具备那个条件嘛，谁敢讲你，谁敢教你呀、啊、没有敢，不敢。这个宋朝有一个学者叫邵康节，邵荣，他会邵，他做了个黄极术，这个宇宙成坏，这个山河大地的成坏，每一个东西成坏他都能算出来啊，这个桌子什么时间坏，坏在什么人手里他都能算出来，他能算出来，叫黄子邵子黄极术啊。袁了凡就传他那个术嘛，就孔先生传给他嘛。当时邵荣在世的时候啊，他有的一个他也有这个朋友就想跟他学，这个邵荣说可以，邵康节说是可以，你跟我学吧，你到我来，到他家里来，到他家里来了以后啊，一年两年三年没教他这个朋友啊，说是啊，他说我到你这三年来了学黄极术啊，你三年都没有教过我呀，那我来的目的达不到了啊，你到底是为什么不教过我呢？邵康节说不是我不教给你啊，他说这个东西你要教给你钱，你要做钱方便，就是把你自己那些烦恼习气要磨掉，你在这个山林泉下呀，把你那个烦恼啊磨得平平静静的，然后我再教给你才能起大用起妙用。他说你现在没有扶助烦恼，那么拿佛教来讲，没有扶助烦恼我教给你啊，那反倒对你有害的呀。所以古人也是讲啊，你下人不深不得其真呐、啊。啊，在这里呢我讲一个这个古来的一个公案，鬼谷子有两个学生，他就是这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啊，一个是孙膑，一个是庞涓。鬼谷子啊，这是一位高贤呐、啊，在山上的深山的隐居，他会算世间这一切都会算啊。那有一天呢，要想到他来求学的，要透过他的入学考试，没有入学考试不合格就不教，那对不起，你随便你说什么，你送多少礼物都不教。那庞涓和孙膑两个人同时来了。来了以后啊，他说你们两个人呢资质都不错啊，但是你要通过我的入学考试合格我才能教。那么庞涓年纪大点啊，就先问他，他说你们两个啊，你把我能够从屋子里请出去，你把我从屋子里让我出去到外边，那我能做到这一步我就教你，我就收你，就入学考试合格了。这庞涓呢用很多的方法说要骗呐、啊、要哄啊求啊都不行，鬼谷子如如不动。最后庞涓说老师我有个办法你一定出去。他说什么办法？你说他说我跟你房子后边放把火你说不出去。这个鬼谷子说这也是个办法，不过太残忍了一点，对老师这样子。好了好了，我收你入学好了，收下了。最后啊轮到这个孙膑了，这个鬼谷子说还是这个问题你来答好了。孙膑说老师啊，我是没有办法，我很笨的，你要出去我可以有办法让你进来。说什么那就可以，鬼谷子出去了，所以他好嘛，你让我进去吧。哎呀，他说老师啊，你谢谢你啊，你已经出来了，不要再让我进去了。好了，孙膑呢就方便王矣，把他老师啊请到外头去了。那么这个案里头呢，这个时候这鬼谷子心里就有数了，庞涓这个人不太仁慈，这个孙膑呢还比较用点智慧啊，所以因此他们俩很快学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鬼谷子告诉庞涓，你可以毕业了。他说庞涓就问孙膑说他可不可毕业，这个鬼谷子说他比你笨一点，然后他还得学一学。这庞涓就走了，走了以后啊，后来又留学一段时间，又学了，学完了以后也下山了。下山呢他也举目无亲呢、啊、那咱找我那个同学，把那个学长吧去找庞涓啊。到庞涓了以后啊，庞涓心想，哎呀，你在老师那又学了好几年，一定比我知道多，你要来这里，在这里头哪有我的份呢？ 于是猴王他就想办法害他，在他国王那讲说这个呀、啊，他是派到我们国家来的间谍呀、啊，敌国派过来的呀、啊。啊，虽然我们俩是同学，但是我不能对站在国家安全的立场，我不能向国王来讲这个事情。国王是这样的，那好，把他关起来，啊，先不要杀，把他关起来，把他关起来了。这个详细讲还很多哈、啊，我想就讲到这里头。后来呀、啊，这个孙膑下山的时候，他老师说呀，你会有危险，我给你三个锦囊，啊，你到时候啊，一个一个的你去打开，会很平安的度过。他这被关起来了，他就打开锦囊一看，他老师说呀，你赶快装疯，装疯了，神经病了，啊，这个饭送进他也不吃，乱甩呀，乱骂呀，东西打得乱七八糟啊，这时候看见说，哎呀，这个人疯了呢，这个神经病了，那神经病了，后来呀，他就偷偷的联络他的故国，就派人商人来，他就啊，这个疯一阵，又说好一阵。他就想啊，他说我还是非常想家，希望回去。你说庞涓呢，说这个人已经说了一阵呢，他又变了，一阵一阵对吧，他是装对吧。庞涓看这个人没有用了，这样的就把这个警卫就放松了，他就偷走了，偷走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啊，最后把庞涓在马陵倒下致死，这个公案呢、啊、就完了啊，就完了。古人讲啊，官过之人呢、啊，孙膑也是骗他老师啊，把他老师从屋里骗出来，当然是也是一种过失，是方便王，但总比在房子后边放把火要好嘛。啊，你看那庞涓说，老师你要再不出去，我就在屋子里跟那屋子里放把火，你看你出不出去。他老师那我非出去不行了，一定得出去，这就是一个仁慈一个不仁慈啊。所以这老师啊要慈心，你看我们在这个中国上啊，这个很著名的程门立雪，这个程氏兄弟两个，二程是宋朝的理学家的，那是祖师啊，那祖师，尤其那个小程子程一川，哦，更厉害呀、啊，对那些徒弟，对他那学生厉害得很呐、啊，大家都非常恭敬啊。有一天晚上啊，他在那讲课讲完了以后啊，他在那睡着了，打瞌睡，一下就睡着了，睡着了，两个徒弟不敢问呢，就在那里等着，外面就下雪。下雪，天气大概夜深了，太冷了，醒了一看，哎呀，是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去？说那老师在休息，我们没敢回去。老师说，那回去好了，回去推门出去啊，很深的哇，雪已经啊，哎呀，很深了、啊。这城门立雪，两个学生在那站着啊，站着老师等着老师的教诲啊，在城门立雪呀、啊，这是在中国也是传颂一时的，所以那都是高贤，都是高贤的。不管世间出世间，不尊重老师的，没有成就的，要想成就很难很难。这个佛经上讲，善知识是你菩提道上全分的因缘，离开善知识没有办法，除非他不是善知识，你要认定的善知识，你要恭敬他。哎，看那个华严经的讲的善知识，哇，善知识是像这个像这个像那个像那个，他讲得很清楚啊。学佛呀就是要这样，尤其那个密宗，你看那个供养上师弥勒日巴尊者，供养上师，供养马尔巴上师，什么东西都带来了，生一个老羊，那个老羊是坏的蹩脚的老羊，这个老羊带着干什么的呢？这坏腿了不好了，他给他师父讲，是供养他师父，说你家还什么什么东西，说生一个老羊腿不好的没带来，师父说不行，他要拿了，他赶快跑回去把那个老羊也拿回来，他就是要什么东西，那是一个法门，要你破除我执，从那拿出来，没有我了，然后你才能虚心学习。修行做学问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世间的善福，这是最大的两个。你看我们问遮难的时候都问这两个，可见的这个福报也很大，你犯了罪啊，罪过也很大呀。下边是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持善业里头就身三、意三和口四。身三里头有这个慈心不杀，那为什么还拿出来说呢？就是这个杀业是最重，杀业最重啊，众生最痛苦的是被杀害的时候啊，所以因此呢，把这个杀业不杀提出来啊，提出来说，慈心不杀来修持善业，持善业身三 口四意三。菩萨修行就是从十善业开始的，啊，修十善法、十善戒，要从这里修，啊，这儿慢慢慢慢的修，培植福德积聚的资粮，啊，然后再进，下面再受戒。这第一个，这是世间的呀、啊，世间的善福，啊，世间的善福。第二个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受持三皈依啊，皈佛、皈法、皈僧，具足众戒啊。我们出家人啊，有具足戒，那在家也有具足戒。菩萨戒就是具足戒，他在家戒受满了嘛，但没有办法再受了。除了再受八关斋戒以外，那没办法再受了，再不就出家了啊。这个具足戒，那就是说呀，你发现。